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一堂课讲第十会般若理趣啊，那般若理趣分，你知道它是在他化自在天讲的，也就是说那个地点啊，佛每一次讲经它的地点也同时表现了，就是他在这里讲的时候的法义还是很清楚，可以看得到。你看他话，这个一个人如果一直都是我执，他就没有办法他话啊。这个一个他话自在天呢，就是他的我执、自我中心啊，想的只想到自己。这个人的自我我执这个部分，一旦能解除了以后，他就会有喜乐。这个我一旦解除了以后，人跟人之间的敌意相对就减少，我的我执越来越少的时候，我的烦恼我们也就相对的就慢慢就越来越少，甚至于它可以被消除掉。那我执没有了以后，也比较能够了解别人，因为这个跟别人之间的同理好了，障碍少了，我比较能够了解别人。所以在谈话自在天来谈什么呢？谈我们能够产生般若啊，是从这里来的。理趣的一个理呢，就是理路啊，趣呢就是它的形辞，你表现出来的叫做啊这个形象啊，行动的形啊，法相的相。那么理路跟表现出来的那个形象啊，那么这个我们称它叫做理趣。也就是说在谈般若的理趣的时候，你知道一定是人的我执那个地方，它的核心呢是在这个地方，你能摆下来，那自然而然它就是一个最好的这个修行的入手点。我们讲说他化自在天的天众，至少他必须这一件事情要办得到，他才有办法在天这一界，尤其是他化自在天这个高的天这一界，要到那里不那么容易啊。我们这个说在人间里头有喜有乐，喜乐参半啊。这个喜乐参半呢，乐的背后一定有一点喜，但喜也悲，乐的背后一定有一点悲。喜的部分啊，这个啊后面呢，那么一定也有你不欢喜的部分，所以它是这两个是互补的。所以在人间里头，你注意好了，没有那种好的，你只得到好的，没有这种事情。你得到好的就同时要付出不好的代价，人世间的事情都这样啊。我们去做一件好事，这应该是好的，但是你看的通通去做好事了以后，后面也会留下一些问题。打个比方，比如说吧，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疼爱我们的下一代，要用爱来教育孩子，结果我们爱了，照顾他了，我们替他想了很多了，可是照顾太多，爱护太甚了以后，小孩子却没有得到应该有的磨练，这一边却损失掉了啊。所以人世间的事情是如何在这个地方找到这个平衡的问题。那么可是他化天里头就不是了，因为他化天里头，他这个我执的这个支点他已经慢慢没有了，所以你看了，它是一个清净的。所以佛会选在他化天来谈般若理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你就是不要没有进到佛的佛堂里头听他讲这一会的般若理趣，你就是在佛堂外去旅行一趟，你也会发现那个世界就是一个那么祥和的世界， 他还不是最究竟的，但是他是他化自在天，还是在天界里头。不过佛那个时代，佛就讲六念里头，那就有念天，也就是说我们失恋的是那个高层的那个天，他化天。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这个天界的一个，你到了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的那个天界，那个水准已经很高了，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我们上个星期从这个地方谈起，然后谈到佛他的殊胜的功德啊，那这个佛呢，他获如来啊灌顶的宝冠啊，善得金刚智大自在，以德妙智印啊，以正毕竟空寂平等印啊，诸所作事业皆得善了，种种希啊这个希愿皆得圆满啊。那么这个善安住三世平等啊，这个遍照身语心性啊，犹若金刚啊，这是佛的殊胜功德。佛有这个殊胜功德，他要到哪里他都可以。那佛呢，就是到地狱去的话，地狱对他也没有障碍，也没有障碍，因为他的殊胜功德就是这样。我们就不是了，我们稍稍换一个环境，我们都别家别困了啊，有时候才换个床都睡不着觉了，是不是这样呢？那和我们说是讲起来，我们真的在本事很差，你不觉得吗？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才稍稍换个环境就已经让那环路看根本没家没困了哈。这个面对的一点这个金融的一种风暴啊，都大概都未搞，自己还没有真正碰到嘛，差底下大你啊嘞啊，这就是我们的人的，我们的没有本事就在这个地方。他有本事，他到哪里他都安安静，他都能够安定的。这个差别是很大的。有的人，人家说他大风大浪，他内心里头还是安定的；有的人呢是这个啊和风丽日哈，他还愁眉苦脸，这里面差别也是很大。那就是我们了解佛让我们知道，有人啊，就是他们的修行就是这么好，所以到哪里他都是平衡安定。有的人就像我们常常就会陷入这些困境里头。我不晓得各位，你应该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是有时候就欢喜，有时候就担忧，有时候就心里面打结，不是这个样子吗？所以要修行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他说般若其实就是菩萨聚义，菩萨聚义就是般若啊，也就是说成就大圣菩萨其实核心课题就是般若啊。我们能去实践般若，开启了这个般若，去觉照我所面对的种种的啊，这个生活情境啊，人际关系、社会适应，乃至于我在各个这个生活的一些条数上，我都能够用我的般若去觉照，那就叫做般若，这就是菩萨。所以叫菩萨的聚义，句子的句，义就是义理的义，就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结合起来，把一个菩萨的内涵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表达，叫菩萨聚义啊。那么那个句子的本身叫聚身，聚义呢就是聚所表达的诠释的义理，那就是聚义。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菩萨聚义即一切法空寂清净。这一句话哈，我们摘了这句话，你仔细去给他了解，它的意涵很深的啊。菩萨这个的句意，菩萨的意涵哈，就是一切法空寂清净。我们常常都会在学佛法上，常常对空寂跟清净这个名词，有时候都弄得不清楚。以为空寂就是什么都没有，寂静的清净的就是洗得干干净净都没有了。我请问你的手洗得干干净净，手是不是还在？ 是不是？你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你衣服是不是还在？对，你的心清清净净，你的心是不是还在？觉性是不是还在？光明面是不是还在？好，我的实践这个法清清净净，可是我是不是也是在实践这个法？好，那我们来就这个地方给各位再深一点解释这个问题。在阿含藏里头，尤其是杂阿含，我们讲杂阿含这个杂字，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成叫好像复杂杂七杂八，它不是。杂的意思是精细有理路的意思，复杂是我们现在把它看成复杂，是因为它太精细了，我搞不清楚。那是杂阿含经是一个啊佛所讲的道理是很清楚，很有结构性，而且很关键性，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的那一部经。而且阿含的意思有从上传下的意思，就是由佛所传递给我们那一个清楚的啊理路明白的那一个修行的那个法，就叫杂阿含。那么杂阿含里头，你看他怎么去描述啊这个基本的我们的这个修行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人活着，只要你开始活着，你一定要面对的这个活下去，要承担这个活下去的，用现代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你要接受这个活下去的这个生命的挑战。因为这个生命无常，这个环境无常，是不是？环境不断在变，是不是？那么季节也不在变，你的身体也在变，周遭的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它无常。所以如果你要用常的观念去面对无常，一定对付不了它。所以真常即是无常，就是真正的常其实就是无常变化。要面对这个无常变化，就必须有般若，就必须有智慧才行。没有这个般若，没有这个智慧，你就没有办法。那么他告诉我们的，因为你要去面对这个生活，能够活得好，有觉性，你能够活得幸福，活得圆满而不会起障碍，最重要就是这个般若，就是这个心直接能够从般若那里得到启发，那么的清净我才行。好，那因为是这个样子，我们不陷入那个障碍里头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学禅。是佛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学禅。禅的意思是什么呢？禅最原来的意思呢，它就叫泯思。你要泯除种种你内心里头的思虑，泯除你内心里头打的种种的结。所以在阿含藏里头，佛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心很容易随死。什么叫随死呢？是随着我的诸有而死。这个死就是啊，就等于就是这个使我很高兴的那个死，我受了我的欲望的驱使啊，叫随死。我若随时死者随时死，如果你受你被你的欲望啊，纵容你自己的欲望，纵容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纵容你一时的享受，纵容你一时的快慰，那么往这边走的时候，那你就会起障碍，智慧越来越会消失啊。你纵容你自己，最后我们纵容自己的欲望，纵容享受，纵容这些东西呢，我们就会被这些东西给困住，我们会被把它绑架，叫随死啊。在阿含藏里头，他提出随死这个观念，用现在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讲说，你的脑神经那个快乐区过度的被活化了，活过来的活，化学的化，你的快乐神经被活化过来了。你被活化了以后，你就这个活化就整天催逼着你，你如果不做这些事情，它就不断的逼迫你，要你去做，要你去接受它的控制，去追求那些快乐，那些享乐，那些贪欲，这叫随死。如果一个人一走到这条路来，那就包括他会被欲望 牵着鼻子走，被他所谓的快乐，所谓的那个 pressure， 就让自己可以乐起来的那个东西给困住，那这个人就很容易被绑架，他就会失掉他的自由，失掉他独立判断，失掉了他作为清醒觉察的一种这个般若的功能，他就会失掉。所以我们可以了解，随时其实是佛提出来的第一个，我们可能产生了大的障碍。第二个呢，他告诉我们结，打结的结，只要你内心里头有打结，麻烦就跟着来。什么叫结？我一看到你，我心里面就不爽，就是我心里面有结才会这样。我们不是常常讲心有千千结吗？我告诉你，我们很容易起这个结，所以不止千千结，可能千千结还要加好几方哈，这个 n 次方，可能有真的是千千结。我们对这个有意见，我们这个有自己的立场，对那个有我自己的这种想法，我打很多的结，我有我内心里头感觉到受过的委屈，我觉得我受过的一些这个惧怕，我受过的冤枉，我对哪些东西的不满，我对某些事情我没有对他不能释怀，这一类东西都是打了结。只有还顺你不能释怀的，你打结的，你内心里头的憎恨的，只要打结打在那个地方，结就会衍生出结所系法，是不是？我因为结而延伸出我很多新的想法，所以我就是看到他不爽，所以我准备做一点对他不利的事情，我讲他的坏话，或给他一点好看，我给他一点这个苦头吃，我才不甩他呢，是不是会这样呢？这结所系法，我打了一个结，因为有不安全感，我就要设很多的预防防范啊，这个心防来维护自己的一点安全，是不是会这样呢？所以打的结很多啊，我对权力的欲望我打了结，那我就要不断的要去为权力不断的去追逐，我为了这个让我自己的名誉啊，这个结啊，这个过度的打了一个结在那个地方，那我对这个别人对我一点不好的评语，我可能会勃然大怒，我为了我这个勃然大怒完了，我还要再去圆很多我勃然大怒的道理，那些东西都叫结所系法。所以有时候你仔细去把它想想看，我们做了好多本来我们不需要做的事情，内心里头的困难就是这些，而这些就是结所系法，因为我系着它，这些往下来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这个拼的这个拼的命呢，也要去做一些圆自己的谎，维护自己的面子，维护某些自己的观点啊，这些东西这就是造成我们所谓的长与短彼此之间在那个地方循环的原因呢。那所以这个呢就是他的所谓的结所系法的问题。那还有一个东西佛告诉我们的，它叫动摇，它我的心里头常常会不安，就叫动摇，我的意见里头内心里头有很多的冲突，它就会动摇，或者是我受到很大的一种为某些事情而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的一种压迫感，那它就叫做动摇。也就是说，内心里头的不安、焦虑的东西使我们内心里头就会产生动摇，大概所有人类的痛苦都是来自于，到最后表现的方式都是从这里来的。那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面对的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去随时，如果我们打了很多的结，没有去清除这个结，然后有却把这个结延伸成很多的结所系法，然后我们的内心里头就会很多有更多的不稳定，更多的不平衡。那其实你看起来心里面心肝足无用的啊，但是呢，遐无用的遐东西加起来就对，都是多余的来的。 啊，我好像有好多的事情放在内心里头，就是这么不安。但是这些不安的事情，其实你是可以不要的，你是可以不必有的。可是我们之所以说内心里头一个人啊，那么这些呢，当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被这些东西给困住的时候，我们说叫做不清净啊。现在你了解这个清净的道理了。清净并不是哦，我什么东西都不放在心上，不想了，这不叫做清净啊。你看呢、啊，佛陀还是要从北到南哈、哦，要在印度到处去弘法，到处去克服很多的困难哈、哦，要去这个化度有情。他不是不做，但是他清净，他到哪里都清净，他在哪里都空寂。我们不容易办得到，但我们至少必须掌握这个道理。所以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对佛法不了解的人，他们说啊，你们学佛空啊清净，怎么可能呢？你都放下了，那你怎么生活呢？不是，是我穿的衣服把它洗干净一点，我的生活里头这些障碍尘垢把它洗涤，哎，我洗涤了以后，那我们就自然而然就啊，这个般若就出来，就好像说啊，这个波云见日一样，这一层尘垢没有了以后，障碍没有了以后，这个般若，我们内在里头也有这个般若。所以我在这里也顺便给大家再讲一件事情。我是想到哪里讲到哪里，我就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啊。你念佛，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说，真正懂得念佛，会念佛念得好的，人家说一念哈、啊，就是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说一念三千，一念即以三千大千世界，通通都跟他应感。我们不通念佛的道理，有障碍。我念了千万声，可能也都没有起真正的那个应感的效果。所以念佛到最后也是要开会。所以念佛的道理，在我们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它是有好多个应该注意的法门。念佛里头是，也就是三密啊。必须一起才可以，才会达到这个效果。所以三密就是身、口、意啊，身、口、意。我的身，我在念佛的时候，我的身有如极乐世界。你们自己想想看，你把它晚上你要躺下来的时候，你自己想着你的身体。人家讲一戒指里头就有三千大千世界，是不是？你一个身体里头有多少个一个戒指啊？就是芥菜籽啊。一戒指里头藏三千大千世界，你一个身体里头，你观想止观的观，你观想它有如极乐世界。你要想着你的血液就像八功德水，你的每一个细胞它就是无量，就是极乐世界的圣众。你的骨骸、你的器官呢，那就是这极乐世界的山河大地，极乐世界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楼阁千万都在这里，所以你一样的祥和，一样的美好，所以你的身体里头全部祥和起来了。那个是身，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要觉得你自己内部，当你观你在想一个极乐世界外的时候，你会不安，你会不宁静。用你的身，你念佛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身体就是极乐世界的时候，你观想它是极乐世界，就跟极乐世界相应，你的身也如极乐世界的祥和，而你自然跟极乐相应，你的身体各个器官、生活、你的气脉自然调整的都会比较好，那是身。口，我这个口念的是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念的阿弥陀佛，我用口去念。可是我们却不是只有用口，我们是用我们的这个五官呢、啊，用我们的六识啊， 啊，眼耳鼻舌身意啊，我们一起啊在练这个佛号。因为我在练这个佛啊，就是口，哎，也就是说我从口出的时候，我的心我的事也都跟佛是相应的，那是我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口的部分，在佛身当中我跟他相应。那么身在这里，语在这里啊，意在这里啊，意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心意，因为我们的心意里头没有障碍，没有打任何的结，我要自己留意，我没有打这个结，不止身是降伏的，我的这个语言里头，我在练的时候，练练清清楚楚，我的心也清清楚楚，没有障碍，没有打结，叫身与意是一体，这样子的练佛，那你练起来，自然就会练得非常啊，这个专注，而且他真的是念佛三昧也就在这个地方了，所以他必须是三身语意啊，这个所谓三密一起加持，这三密里头都跟佛相应，他才行的。那么所以我们如同刚刚所说的清净的道理，是因为我的内心里头在念佛里头我清净，所以各位，你的身体里，你的身上包包里头，你要藏哪一串念珠？老师的包包里头也常常都是，不是常常，一直都是放的一串念珠。这串念珠，这个你念的时候，你每拨一个珠，你念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每拨一个珠，你拨一个珠，你拨的那个动作，你觉得你念念都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念念都是不间断的，念念跟他应感的，念念都跟你的身口意结合的，那你是清净，这个清净也同时叫做空寂，这个空寂清净叫啥昧，就叫念佛啥昧门啊。华严家的华严念佛三昧门是这个道理，净土家的念佛三昧门也是这个道理，天台家它本来是空中的，但是所有住念佛的啊，观无量寿经这个止观修的住的最明白的也是天台家，所以你知道用功的道理方法是很清楚的，这种事情老师自己常常都在做，喂，拿起来就练练几练练一会儿，真的很就是这样子，你会觉得很好。有时候也不见得每一定要它，有时候你不需要它，但是你练练分明的念佛，你要把身口意通通带进去，你但是你要清净，没有障碍。那么我们这样就比较清楚了。所以你看啊，修禅的时候，所以佛说你要有方便禅师，除了你修禅。坐禅之外还有禅的思，我们讲说这个思啊，心田上这个思啊，啊思想这个思啊，这个唯识里头哈，我们谈到了说这个片行里的处作意受想思，想啊才是真正的思考，但是思考的思的那个字呢不是思考，那个思考的东西是我心田里头所存的东西，我心田里头所存的东西，那个叫事。所以处作意受想思，这是片行，这普遍影响我们的修行的因素，普遍影响我们行为的因素，就是在这里。那么这个他告诉我们说，你要方便禅师的意思是，你除了在这里坐禅学，坐禅学了这个禅的法义，可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活泼的运用，很方便善巧的用在生活当中，用在每一个变化的情境，种种的引诱，种种的压力，那个地方我们起了一个念头，那个念头知道说我不能陷进去，不能陷在水死，不能陷在 结不能再产生解锁戏法，不再这个把从动摇不再被动摇给困住，那么我内心里头才真正的清净。这个时候我们的般若自然会出来，这个般若你用在你的这个平常的待人接物，或者是你坐在各个人在不同的职场啊工作，你都会光明遍照。那现在他要讲的这个般若理趣，你看在他的道理也就很明白，就是指这个地方了。那么我们这样看的话，就是一切法空即清净，就是指这个道理啊。所以你看着啊，我们往外看，我们周遭生活里所表现的也是一切法，但是一切法本来是清净的，是我们把它变成不清净。这个机测的分数出来了，一切法清净，它的 PR 值考在哪一个地方，换算成几分哈，应该很，它本来在那里就在那里，一切法清净，但是你要把它马上变成不清净，很简单，你随处都可以听到，我那个孩子啊，我叫他用功一点，他就不用功一点，现在他考成那种样子，他只要一开始动这个香，哦，他就不清净了。那个小孩子这次他考得不尽理想，并不表示他以后一直都不尽理想，是不是这样？而且这一件事情可能对他是一种启发，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就把他说他真丢脸给我考这个分数，或者是他实在很给我争气，他考得很好，是不是这样呢？啊，这样子的时候，亲子之间是不是又开始有更多的障碍呢？是，考得很好，很好，可能是也是这个样子，这个爱没有条件，考得很好，你也要教他；考得不好，你也要教他，都在亲近，都在般若里头，都在般若里头。般若会不见了，是因为中间我们起的这些障碍才产生的。你去看，他就这样，我们的人生就如此。那个人今天还好好的，我不晓得。各位，你我们到了那个年龄，那个关键，是不是我们能够修行得很好？医生告诉你说，你面对了一个，你的身体已经到了末期了，那你我都会惊慌失措。可是佛就告诉我们，一切法空寂，你现在了解这个道理吗？那个地，在那种情况，也要在那种情况里头面对他，然后清醒的觉察的，一定要了解圣严法师他最后写的啊，这个即灭为乐的道理，最后讲的是这个即灭，并不是没有，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是平等，所以叫金刚平等性的道理也就这样就清楚了。那么我们知道说菩萨的居意般若啊，其实就是菩萨的居意，它就是一切法空即清净。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摘出讲义，摘出五点出来，这是从经文里头摘这五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把它看一下。极妙乐，一极妙乐啊，诸见永极啊，你会觉得非常的妙乐啊，不管你碰到什么东西都还是妙乐。诸见永极，所有的啊种种的啊这个思虑推求的东西都极尽了啊，微妙是因为内心里头是那么样子的啊，活泼跟悦乐啊，那么这个可爱永习啊，种种的贪婪可爱想要享受都已经熄灭了，万德庄严，自然而然你看起来看在看很多东西，看起来生活起来都庄严了。第二个，那个得清净啊，没有障碍，也就是超越了随时解锁戏法跟动摇的时候，得大光明。所以身与意啊，也就是身与意业呢，通通都得到安乐。我们的身受想行识的五蕴呢，那么五蕴是在的，但是是有的，但是却空寂，也就是我的 肉体，我的生活现在有的，我知道它没有障碍，啊，所以五蕴空寂。